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的儿子和妻子也都跟着受益无穷。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家的真实经历。先来说说我儿子吧。我儿子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儿子作业的数学题10道题中错了6道。平时我没有在意关注过他的学习，当我发现他的数学成绩如此糟糕时，就对他说：咋这么差劲儿啊？是不是太贪玩了呀？玩没有问题，成绩得上去啊，不能耽误了你的学业呀。儿子看我在看书，问我：爸，你看的什么书啊？我说：是大法书中的红蝇。他说：我看看行不行啊？我说：可以啊。他接了过去看了2遍就说：爸，我背下一篇了。我说：我都看1年了也没能背下来，你怎么可能呢？他说：我真的背下来了。我随手拿回书说道：你背给我看看。结果他真的就把红蝇中的一篇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怎么会这样？他又把红蝇拿过去看了看，对我说：大法这么好，得告诉别人啊。第二天儿子就朝老师要了粉笔，在村里的电线杆上用粉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个电线杆上都是他带着小伙伴们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还没有迫害，天下雨了，电线杆上的字被雨浇没了，他就又带着小伙伴重新写好。儿子尊敬大法的一念为他自己带来了福分，随之而来他的数学成绩也上来了，由班里的差等生一跃上升为优等生。他还被老师选派参加中心学校的考试，每次成绩都优异。感谢师尊的启悟和赋予的智慧，使我儿子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在儿子的身上，大法的神奇展现出来，儿子被学校评为数学成绩1等奖。再来说说我儿媳妇的故事。时光荏苒，儿子转眼长大成人，并娶了媳妇。想起当时儿媳刚过门就感冒了，针是打了却不见好转。我说：你看看我身体好，你也练练功吧。 我练功，儿子和儿媳听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当我练到第四套功法时，他俩就都睡着了。等他们醒来时，我问感觉怎么样，儿媳乐了，说感冒好了，打针都不好使，只是听听大法练功音乐就疾病全消，您说神奇不神奇？接下来说说我妻子的经历。那是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起床后发现一贯比我早起的妻子还在熟睡中。我洗把脸，发现妻子醒了却没起床。我说你怎么不起床啊？他说我起不来了，左半边身子不好使。我说你别害怕，照我说的做，否则谁都帮不了你的，你就默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背。说完我就做饭去了。做好了饭去看他，发现他的手能动了。我说继续念吧。又过了大约十分钟，他的腿也能动了，自然就起来了。您说这是不是奇迹？沐浴在大法中，体悟着师尊的佛恩浩荡，是师尊把我从迷中唤醒。没有师尊和大法，就没有我的这一切。相比之下，很多世人在中共邪党的教唆下，在无知中作恶，殊不知那是邪党在毁灭世人。希望有缘的朋友都看一看大法师父讲给众生的法，读一读大法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体悟一下创世主对众生的慈悲，珍惜此时当人的机会，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珍惜万古不遇的得救机缘。祝朋友们都能得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今天呢，我们讲的故事发生在山东一个叫玉莲的大家庭。凡是去过玉莲家的人都会看到他家中的两位古稀老人，一位是玉莲的公爹92岁，另一位是玉莲的父亲89岁。由于两位亲家老人住在一起，两家的儿女子孙经常来看望，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家中10几口人，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热闹非凡。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地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是太难找了。究竟玉莲家是如何成为这样和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呢？这一切要从玉莲家一路经历的坎坷悲喜中说起。玉莲的丈夫家有兄弟姐妹6人，玉莲的丈夫是最小的儿子。1994年，玉莲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二年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教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玉莲和丈夫也更懂得为人子女孝顺父母的道理。为了尽孝道， 玉莲和丈夫把住在农村的公婆接到了他们城里的家里同住。平日里，公婆在家管家务，玉莲和丈夫去上班。玉莲对公婆非常孝顺，公公的卫生习惯不好，经常在阳台上吐痰、抹鼻涕、随地扔垃圾。玉莲从来不嫌老人脏。婆婆年纪大了，玉莲就帮婆婆剪指甲、理发，打扮得整整齐齐。婆婆要去澡堂洗澡，玉莲就和婆婆一同去，洗澡时还帮婆婆从头搓到脚。一旁的人羡慕地问，是姑娘还是儿媳妇啊？婆婆眉开眼笑地说，是儿媳妇，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呢。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玉莲的丈夫在毫无正当法律程序下遭到了非法囚禁，丈夫被关进了监狱里，玉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一边上班，还得一边抚慰着身心备受伤害的公婆。不幸的是，一年后，玉莲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就这样，玉莲的公婆失去了小儿子和儿媳的陪伴，原本的美满幸福被打碎了。婆婆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在担忧与牵挂中，不长时间，2001年她在悲伤中离世，公爹则被农村的大姑姐接去住。分离三年的悲伤与牵挂后，玉莲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了。回到家的玉莲将布满尘土的家打扫刷洗干净，又把公爹从大姑姐家接了回来。这时玉莲的丈夫还被关在监狱里，玉莲自己照顾公爹，做公爹喜欢吃的饭菜，包他喜欢吃的饺子，给他买舒适的衣服，还常陪着公爹聊天，安抚老人的心。在玉莲的用心照顾下，愁容满面的公爹终于逐渐展开了笑颜。之后，玉莲的丈夫也结束冤狱回家了，重新在玉莲和丈夫的悉心照顾陪伴下，老人的身心恢复到良好的状态。而玉莲和丈夫也再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老人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2007年，公爹上医院做白内障手术，玉莲陪在医院。没想到，警察却把陪床的玉莲给抓走了，原因竟然是2008年奥运即将到来，当地官员怕玉莲和她的丈夫上访，所以将他们夫妻二人双双抓捕。公爹一个人在医院，直到第二天大姑姐到医院来看望老人，才知道玉莲夫妇被绑架的事。老人出院后，随着大姑姐去农村家。后来，玉莲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玉莲丈夫则又被非法判重刑入狱。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又被拆散了。老人见人就哭，他时时刻刻的都在想念着小儿子和小儿媳妇。没有孝顺儿子与儿媳妇陪伴的日子又重新轮回了一次。老人盼着盼着，玉莲终于又从劳教所回家了。玉莲又把老人接回了家。2013年，玉莲丈夫出狱后不久，正逢公爹85岁生日，老家要来30多口人祝寿。丈夫刚刚出狱，还没有工作，玉莲夫妻没有钱去饭店。贤惠的玉莲决定亲自在家操办酒席，亲手烹饪，以表达自己的孝心。 玉莲家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是家中最小的，从来没有操办过大的酒席，平日里也是只会做家常便饭。这次在家办30多人的酒席，还是他平生第一次尝试。他先仔细研究菜谱，列好了菜谱后，提前3天准备。玉莲先去超市买好食材，把该炸的鱼、肉以及当地喜宴必备的菜色四喜丸子和其他老人家爱吃的炸货全部都炸好。到了寿宴当天，又办了几道凉菜，先摆上桌，等客人陆续到齐后，玉莲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上热菜，总共上了满满2大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人请教玉莲四喜丸子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还是在家吃得好。第一次操办酒席的玉莲一时间成了大酒店的主厨似的。等他忙活完最后一个入座时，亲朋好友们还开玩笑地举杯谢谢大厨呢。那天大人孩子们都吃得非常开心，公爹也乐得合不上嘴。老人看着四世同堂，看着小儿子终于出了狱，小儿媳妇依然那么孝顺与贤惠，想着自己还能活着盼到了这一天，他一时悲喜交加，不断地抹眼泪。来参加祝寿的亲朋好友们都共度了愉快难忘的一天。玉莲夫妻俩不只是孝顺夫家父母，玉莲丈夫对岳父岳母也同样孝顺。玉莲丈夫刚刚出狱时去探望岳父岳母，看到岳父岳母门口贴着要交取暖费的通知。当时岳父母是住在玉莲大姐家闲置的房子里，和玉莲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玉莲丈夫知道岳父母从农村来没有收入，又不愿拖累子女，就想着这取暖费的事儿不能让老两口为难，于是玉莲丈夫凑了银行仅剩的存款，凑足了大约2500元的取暖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帮岳父岳母交上了。岳父得知此事时感动得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和老伴诉说着，这孩子刚从监狱回来，自己还没有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没有着落，还给我们交取暖费。玉莲丈夫如此做事感动了好几家人。2017年2月份，玉莲的弟媳生了2胎。那时玉莲年迈的父母是跟着弟弟生活，而且玉莲母亲那时身体不好，玉莲眼看着弟弟要忙着照顾妻子和婴儿，玉莲就和丈夫商量着把娘家父母也接回家照顾了。几个月后玉莲的母亲去世了，玉莲姐姐想接父亲去住，但86岁的老父亲还是愿意和玉莲夫妻住在一起。考虑到方便公爹和父亲两个老人下楼走动，生活方便，玉莲夫妻卖掉了原来住的4楼，买了一个3室2厅的1楼。这时玉莲的丈夫也有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理想的收入，3室2厅的大房，两位老人各住一室，向阳舒适。公爹爱下棋，回家时会顺道烧回菜。玉莲父亲爱看书，饭后则帮玉莲洗碗收拾卫生。有时两位老人一起在大客厅看电视。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玉莲就和丈夫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到公园赏花，或是陪老人看看街景。老人喜欢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玉莲丈夫就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那边理得又好又便宜，让老人家很高兴。回到家， 玉莲丈夫又给两位老人轮流洗澡，也是从头搓到脚。两位老人开心得合不拢嘴。两位老人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全家和和睦睦。左邻右舍都羡慕两位老亲家公能这么和乐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安享晚年之福。由于两位亲家住在一起，所以两家的儿女、孙子、外甥也常来看望。玉莲婆家路远，有时也来住几天，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十几口在屋子里热闹非凡。在玉莲夫妻俩孝顺老人的影响下，小辈们来看望老人时总是送衣服、送鞋子、送礼物的，而且一买就是两套，给公爹、父亲各一套。玉莲的弟弟来接父亲出去玩，也是一接就接两位老人。玉莲还把家中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等生活用品都和两家亲戚们交代清楚，玉莲若是不在家，谁来谁做饭，都像在自己家一样。外面的人一进来，还真分不出谁是主谁是客呢。两大家人好似一家人，不分彼此，让两家的邻居都羡慕不已，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的是太难找了。2020年8月，玉莲一家回老家参加外甥的结婚喜宴，公爹到大姑姐家小住几日。第三天，大姑姐打来电话说公爹感冒了，在家打吊瓶。经老人同意，几天后玉莲和丈夫把老人接回城里医院检查。医生说公爹大面积心梗，92岁，年龄太大了，器官衰竭，不适合做手术了。就这样，老人的儿女们也都来了，就商量着出院。到了离老家近的二哥家，老人有预感，一遍一遍地问在外地打工的孙子回来了没。当玉莲的姐弟和嫂子赶到时，老人头脑还很清醒，自己端着碗喝了大半碗稀粥，也没遭罪，就寿终正寝了，享年92岁。乡亲们都说这是喜丧，老人在短短的几日里轻松过世，容颜安详舒展，这是晚辈们的修行所致啊。老人丧事收的人情钱全部用在安葬和请客上，不够的部分玉莲夫妇全部承担下来。办完丧事后，玉莲夫妻把公爹这些年收到的生日礼金和养老金，总共将近50000多元钱，全部平分给了兄弟姐妹。大哥激动地说，老爷子一直跟着你们，这个钱本来就是你们的。玉莲夫妻的言行影响了整个家族。后来在给老人上坟时，在酒席上，二姑姐激动地说，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二姑姐会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玉莲夫妻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才能这样做。玉莲的大姐原本非常反对大法，后来变化也很大，每次去玉莲家都会把自己买的新鲜水果亲手给大法师父敬上。玉莲夫妻的许多兄弟姐妹们都陆续地看了大法书、转法轮，他们的身心变化都很大。今年过年在大哥家聚餐时，姐夫对着老小20多口人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大家族这么和睦，以后做事女的学玉莲，男的学玉莲丈夫。玉莲听了之后补充了一句说，我们都学大法。这一天，一大家人说说笑笑，感慨万千。好，听众朋友， 这个难得的和睦大家庭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2006年正月后开始做批发生意，从厂家进货，然后再批发给各个商店及商贩。那时同行发货的有个女人，一天她打电话把我骗到一个客户门口，结果这个女同行还有她的嫂子和妹妹三个人一起把我围住。女同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抢他的客户，说他男人没有了，我这是趁机打劫，如何如何。我当时被他这举动搞懵了，心想买卖也不是一个人干的，他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了。这件事过后，我想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人，常人把钱财看得很重，修炼人就得看淡，并且要为别人考虑。以后再看到他，我很自然地和他接触，后来厂家不干了，转让给这个女人，以后就他给我发货了。下面说一说他给我发货的两件事。一次他发货，我预定了30件，结果他送货时点数成了28件。当时货卸在我的大车上，因大车上还有别的货，就把他发给我的2件货挤在原来货的中间。点货时我俩谁也没有想起来，这样他就按28件货收我的钱。当天卸完货，我就给客户发货去了，发完后我发现多出2件货，我当时心里很内疚，埋怨自己做事不认真。晚上回家，我就打电话给女老板，把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顺便把这2件货的钱发给她。老板说，你这个人品德真高，现在哪有像你这样的人，你真是好人。因为他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就说，你们法轮功能做到。我说，对，我要不修炼法轮功，我也不会这样做的，现在的人偷抢都抢不到，我们师父就是教我们做事为别人想，与人为善，按真善忍做好人。借机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他很认同。另外还有一次，女老板叫他家司机给我送货，一样货是640元钱，结果发货单上写成64元钱，数字的结尾处少了一个零。那次发的货很多，我和送货的司机指点数量，按单子付钱。送货的走了，我就开始看清单，发现上面的错误， 我立即打电话给女老板，把事情说了一遍。女老板说是她开的单子，嘲笑自己有房子不愁地了。她又说，你太好了，你们师傅太伟大了，能教出你们这么好的人，要是别人就不吱声了，我就赔了，还是大法好，谢谢你。我说，你就谢谢我们的师傅，我要不学大法，我也做不到，我也会只为自己，不管别人。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善待他人，善待周围的一切。感恩师傅。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变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履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 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接着谈下半部分。古语云，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是另外的几个例子。四，义利观。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所谓利，是指金钱、财富等物质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以道义衡量，见利思义，而小人只讲究私利，以利来衡量，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孔子把不义而来的富贵比作浮云，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古典小说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传达着君子重义轻利以及不义之财不可取的社会伦理思考。如《夷坚志》中察事道人讲述的富户渔翁，家岁收谷十万担，而处心人廉，常减价出跳，每敌一担又以半升增几之，是典型的儒商，家道一直昌盛。蒋员外中讲述的蒋员外轻财重义，闻不孝子侄变卖田产，必随其价买之，待其无以自给，又举田以还，不取回其钱，如此买而又还多次。一日，蒋员外泛海入郡，因大风击舟而落水，舟行如飞，舟人挽衣救之不及，忽遥见一人冉冉立于水上，随风覆舟索，视之乃蒋员外，舟人遂扶其登舟，问其所以，谓将溺时， 不觉有物托起其足，顺风而送至周所。书中说，人以为积善报云，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反应奸商不仁不义，终不为上天所容，故天诛之的故事。如毕敌阵死和夷坚质补中的鄱阳雷阵，前者记载的是饶州余干县同口社港西民段26被雷震死，因其在饥荒之年囤积居奇储谷两仓而必不肯出，故天诛之即死，谷皆为火焚。后者则记载了饶州城下一大米商为取后息，在300担米中杂以糠壳并以水半湿出售，结果在途中遭雷击，米沉江中，颗粒不存，险些丧命，奸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如三言，警示通言，遇事明言，醒事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借贪财、借富义，就是警醒世人重义轻利和先义后利。裴度本来命该饿死，施润泽家中开了一张筹机，正以为本钱少无法扩大经营而苦恼。吕大郎之子被人拐走，为寻找儿子四处经商，破产后流落他乡。这些人拾到钱财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物归还原主，这些拾金不昧的人最后都得到厚报。本该饿死的裴度出将入相，施润泽还金之后免去了两次杀身之祸，危难之时幸得那位施主无私援助，家道日盛，富甲一方。吕大郎还金给施主，找见了儿子，而贪不义之财的赵昂、弥善济、朱常要么送命，要么家道败落，令人引以为戒。五、伦理观。古典小说中有大量宣扬伦理道德的篇章，其中许多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受传统文化意识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代表的道德伦理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封神演义》中说，民之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如《隋唐演义》《太平广记》等书中都有讲述唐代郭子仪的故事，称其为天官，五福俱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福即长寿、富贵、康宁，崇尚美德与和平。他之所以五福俱全，是因为他做人有度量，能包容，与人为善，德行端正。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中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忠勇爱国，爱民如子。无论是军功、辅政还是为人，都可当得上楷模二字。他曾单骑赴回营，联合回纥，大破吐蕃，收复了洛阳、长安两京。唐肃宗对他说，虽武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做上司，他善于培养人才，提拔的部下中有60多人后来都因功位至将相。他集富贵寿考于一身，子孙显贵安泰，人们都说是其宽仁得到的福报。书中称其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待30年，依于汾阳，功服足仓，秉仁导义，铁石心肠，四朝尽乱，五世齐昌，为臣之节，感效忠良。五福俱全的另一著名人物是北宋的范仲淹，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备受世人的尊敬。其行善积德，惠及子孙。范仲淹传等书中讲述了范仲淹 内刚外和，性至孝，节俭而好施予。他在诗中写道：常待尧舜主，尽作西皇民，耕田于藻井，息息千万春。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在像尧舜那样的盛世。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成为古代正直的士大夫们立身行己的准则。范仲淹官居参知政事，但他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将其俸禄用于兴学，置办义田，扶危济困。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建树，为官清正，把自己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范仲淹办的义庄上了。儒家重视修己，提出慎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恪守规范，不要认为做事无人知晓，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三国演义》中糜竺因为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得到火德星君的提醒。糜竺家世富豪，有一次去洛阳做买卖，乘车返回，路上遇一美貌女子要求搭车，糜竺随下车步行，而把车让给女子坐。这个女子邀请糜竺一同坐车，糜竺上车后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走了几里，女子告辞，临别对糜竺说：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奉上帝敕往烧汝家，感君相待以礼，故名告君，君可速归，搬出财物，吾当夜来。说完就不见了。糜竺大惊，飞奔回家，将家中所有财物急忙搬出。当晚其家厨中果然火起，烧毁了所有房屋，糜竺就广舍家财，济助贫苦，后来跟随刘备，矢志不渝。道德观念给人们提供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三国演义》中奸臣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奇观，尸首提出关外，以致三次改葬皆不能葬，灵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浊，可谓甚矣。《说岳全传》中的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岳飞，难逃报应。秦桧后来被拘溃烂，此时看到有神人举锤打来，周围人都听到他喊饶命和铁锁声。秦桧有个衙役叫何立，到东南方去出差，恍惚间到了阴间，看见秦桧等奸臣都被拘入丰都。诗曰：窃弄威权意气豪，谁知一旦似冰消，请看临死神人机，天道昭昭定不饶。传统儒道释三家思想无不叫人向善，史上著名小说作家如李昉、洪迈、罗贯中、吴承恩、冯梦龙、林萌初、曹雪芹等人皆仰慕和崇敬道法玄妙的义理与高超的道德境界，而且他们中有的依法修行，其作品中常以业报轮回来解释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因由。而书中的许多词曰、诗曰、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更强化了这一论点。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人物形象的善恶良友，有如精微之水，分明易变。 其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在思想性上都熠熠生辉。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宣扬上天主宰报应，天理昭彰，天道神而明之，支配善恶之报，公正无私，企图使人通过好因获得好报，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劝人行善避祸，对社会各个阶层起着警策、教化和保护作用，使人出于对自己及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态度，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听众朋友，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